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些警告的事情了。创世纪二章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对这个人说，关于修理、看守、睡眠各方面神都没有说，神就给他两个命令，一个可以照你的意思去吃，第二个你不可以照你的意思去吃。神其实也给我们相当大的自主权， autonomy 这种自主自动这康德很注重的，而是我们基督教尤其改革宗神学非常忌讳的，人一旦是自主自动就不好了。可是我们这样讲，人如果不要上帝的自主自动是不好的，可是人如果是在顺服上帝之下，神要我们不他律，不被别人来使唤，成为别人的奴隶，而能够在依靠上帝之下去思想去判断，那是很对的。我们有神带领之下、神主之下的自主，但是我们没有那种，我们反对那种不要神、不以神为神的自己的，我们人自己的自主。在这里神的确，你如果愿意顺服的话，你愿意信靠我的话，我让你看到、让你吃到、让你玩、让你欣赏这悦人眼目的世界，当然你也有你的工作。神没有讲你要怎么修理、怎么看守，神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来做这些事情。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没有让我们走那律法主义的路，律法主义就是他律，就是讲一动做一动。神就让我们能够自律，因着顺服上帝，我们能够去思想、能够去判断、能够灵活的运用，不会说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奇异化，你要这样我也要这样，一定说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该怎么做。神给我们灵活的思想去修理看守，就好像一个优秀的指挥家对一个优秀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诠释，而可能都非常的正确，也非常的美好，甚至可以互相的那个呼应、互相的补足。你怎么修理、怎么看守，神连规定都没有规定。神又说了，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自由，你可以随你的意思去吃这些。神并没有说随你的意思去看，我们必须说，如果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会说神要我们看了我们才看，神要我们听着才听啊！你给我造了身体，为的就是要我来顺服你啊！这个是很雄壮的一段话，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耶稣他说的啊，神啊，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来是要照你的旨意行啊。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那个是在诗篇四十篇里面的话，四十篇、五十篇都有讲类似的话。我们神给我们神造给我们这个身体，是让我们享受的，是让我们欣赏神的，是去敬拜神的。在享受欣赏当中敬拜神，也在享受欣赏当中，我们遵守神的话啊。我们有自由，我们可以随意的享受，可以看，可以听。这里特别讲到随意的吃，特别讲到这吃，好像就是因为这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在神没有不看重我们的吃，如同我们没有神没有不看重我们的信，这两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两件事，创世纪神都为我们预备了，这是美好的事情。在创世纪第一章29节就讲到说，万物吃什么我们吃什么，然后在这里又讲到，特别讲到可以吃，神实在给我们这样的自由，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你只要顺服我，你就有自由，你就可以随意。这是我造的，我使他们产生，但你可以吃哈。因为看嘛，没有讲随意，因为看一个东西应该不会看掉什么，越看越没有了，但吃就越吃越没有了，是不是这样？神特别说你可以吃。不过我们也想到，看虽然不会看掉什么东西，我越看那个东西就越没有了。我看一颗，看一幅美丽的画，越看那颗画就越少了，就像我吃蛋糕，越吃那个蛋糕就越少了一样。话不会这样，看的东西不会这样，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你的眼睛也要看神要你看的， 否则那个东西不会少在，那个东西可以在里面制造罪恶，或者那个东西神要你看你不看，像神的话，那个东西对你好你没有吸收那不行。听啊还有接触也都是一样，我这里他就特别讲了吃，因为后来人就在这世上跌倒，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主耶稣在胜过试探的时候也有吃，我们在纪念主的时候也是吃，神很看重这一点，神创造的在食和性上是我们人很看重的，让我们感谢主，这可以是非常美好的。然后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我们不要说这个分别善恶不是一件好事情啊，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神所造的都很好，包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也是好的，树和果子都是好，神造的没有不好的。那能够分辨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讲创世纪第一章时特别讲到神就要把光和暗分开，空气以上空气以下水分开，然后空气和水分开，然后水和旱地分开，然后各种的植物有各种的分别成长的方式，那叫各从其类，然后所有的光体也是要来分这个节令日期的，然后在水中的东西和路上的东西也是要各从其类的啊。神是看重分别的，不是叫大家不相爱，但是叫大家真的不要和稀泥，能够分辨是很好。我们在以西结书第44章33节我们也多次提过，22章也有讲类似的话，就是一个祭司一个上帝的仆人要让他的百姓，他自己知道也要让他的百姓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那下面就讲到争讼的事，那当然也就是在分辨了。另外在耶利米书第15章第19节也讲到说，这个祭司呢要归回上帝，然后站在神的面前把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不要把好坏宝贵和下贱的混为一谈呐，你不要把撒旦跟基督混为一谈，你不要把好坏混为一谈，那是后现代，那是佛教，在基督教里面我们要能够分的。那如果是这样就可以做神的口，那么如果是这样人家会归向做神口的人。分别很重要。那我们也在利未记第10章9节10节 也看到神要利未人他们有个清楚的头脑，不可以喝酒能够清楚头脑清楚的来侍奉，把圣俗洁净不洁的分别出来，然后下面就是教训以色列人，一切的律例教训他们。那当然这也是轻重缓急都有告诉他们，那些意义是什么也都有讲。分别怎么会不重要呢？分辨明辨是非怎么会不重要呢？明辨谁是真基督假基督，谁是真先知假先知怎么会不重要呢？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节那里有讲到说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要他们的知识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他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能够分别是非，那小字做或做或喜爱那美好的事情。我们不能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是好的，是非常好的，因为是神造的。而且我们更要说从圣经来看，一个能够分辨的能够辨别的，甚至有点像所罗门一样，有点像神的儿女，神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一样，就是审判官，他能够分辨，那是极大的智慧啊！这是诗篇第82篇的话。那这里为什么神不准我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造的祭都是好的，一个好的东西神造它本身好的，但是要继续成为好的要看我们怎么样来用它。就像一把刀子是很好的，切牛肉可以切得非常好，那杀人也可以成为利器，切牛肉就很好，杀人就很不好。任何的东西本身好不好还不一定看本身，看它怎么用。像炸药我们就很难说了，当然有些东西从奥古斯丁的观点来讲，越是好的东西越不会被坏误用，像他觉得真正的爱就是治好，不会被误用，怎么用都是好的。像他觉得自由就是中等程度的好，因为可以被误用的很厉害。那我想分别善恶这个算是智慧，这个可以被误用的。 这个可以叫人自高自大，叫人自私的，原来都是好的，但是你要把这个用得好，你就必须不断在信靠顺服上帝之中，因为信靠顺服上帝，听神的话，不断的听神的话，听神的话，我想亚当夏娃就会在这里面听神的话，而越来越能分别善恶，也就越来越像神，越来越眼目明亮，这些都是很好的，越来越有智慧。可是如果你用不听神的话要达到分别善恶的这种智慧和能力，那又是 autonomous 了，又是 autonomy 了，又是神，人不要神而想自主了。你越有智慧常常越喜欢自主，越聪明越想自主，小孩子是这样，我们对小孩子想自主，我们并不觉得一定不对，因为他们是需要慢慢长大，更何况他们的父母就是我们或者老师也常常有错误。我们基督徒从来不觉得在人间要绝对的顺服，我们也不觉得要有绝对的忠孝这些顺服的情形，因为人都有罪，你这样子是对自己对被顺服的对象都不好。总之分别善恶是一个很好的恩典，是一个很好的品质，但神要我们在顺服他信靠他的情形下把这个恩典活出来。所以不准你吃，就是要这个最美好的东西，分别善恶的智慧，像神一样的智慧，你要从听我的话而来，而不是直接去吃这个东西。那也有人解释这个分别善恶是一种人的独立自主哈，我想不一定要把它讲得那么复杂，但是我们要说不管是爱是分别善恶或任何东西，当人离开了上帝来做这些事情就都非常危险了。当你有能力像参僧一样也很好，但是你没有尊主为大的时候，这些对你也就并不好了。在以西结书第28章第3节开始就讲到那个推罗的君王，也有很多人喜欢用这一节经文里面来讲到说天使的堕落，因为那里的确有讲到说推罗的君王好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一样那么美丽啊，就骄傲了。那他的美丽其实恐怕不只是美丽，在那里来看以西结书28章看他实在有很多的聪明哈，他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秘事都不能向他隐藏。那他靠着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了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这跟我们现在书读得好美丽能干有权威的人不是都非常的像吗啊，靠着自己的智慧居心自比为神啊。神不要我们因着任何一方面的优越而骄傲而想自主，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更是容易骄傲，即便这个智慧也是来自上帝，不是即便，尽管这个事物智慧来自上帝，所有的东西美好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在雅各书第3章13节那里讲到上头来的智慧，还有属地属情欲属鬼魔的智慧，其实都是来自神，只是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就把那些智慧用得相当的用错用不好了。我想在这里分别善恶术是好的，能够分别善恶也是好的，但是神要我们听他的命令，就是看起来很矛盾，这个最好的东西你要得到就是不要得到，要照我的话不要去得到你就能得到，照你的意思要得到了就没有智慧了，就很愚昧了。我想所罗门也是有这样的情形。好，神给他智慧用来敬畏上帝侍奉上帝那就很好，用来炫耀自满自大满足自己的肉体那就非常的不好了。好，你不可以吃，你不可以不听我的话，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我想是指一个对跟神的分离了，不听神的话你离开了那个生命的源头，当然就在死亡当中了。那人不听上帝的话，所有的事情不仅是吃，所有的事情神都给人自主，因为他们听神，就这件事情让他稍稍知道顺服一下啊，可是就在这条事上跌倒了。好，2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独居不好，我们觉得非常稀奇，神所造的一切都好，而且越到后面造的越奇妙越好，到了伊甸园的时候，到伊甸园里面的人的时候， 都好，连这么伊甸园这么好的这些金银珠宝，还有树木，还有珍珠，还有美好的东西，都不过是要迎接预备服侍更好的就是人，结果人居然不好，那为什么不好呢？啊，当然我想这里讲到人的社会性了，人需要是群居的，最起码需要婚姻，那就是社会，最需要男女是彼此需要，不仅是性，我们在精神上，在工作上都需要彼此互补，这个尤其在教会的生活，尤其像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讲的，我们是像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再美的心脏独立不能跳动，再美的眼睛独立不能看见，需要放在一个身体上有其他的部分来补足的，所以眼睛非常的美好，真的叫人 amazing 叹为观止，心脏非常奇妙，没有一个人间造的东西可以这样收缩蹦蹦蹦蹦，我不知道医生要跳几百万次而不坏掉的，任何一个东西人没有办法造到这个东西，造成这样的东西都会坏掉，上帝造的，上帝要它多长就多长，如果离了上帝也不能够独立而存在，人虽然这么好，但是他独居就不好，他需要彼此的配合。那当然这里主要是在讲婚姻上的需要，那我们是不是看越美好的东西好像神越要有个配合，有西方有人说啊，人是群体的动物需要同伴，只有上帝和野兽不需要同伴，那野兽是群居的，野兽也需要同伴，上帝呢，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我们也可以说也需要同伴啊，有这种 fellowship， 有那个团契，彼此之间的交流，爱、智慧、文明，互相的欣赏啊，这个是需要的。越好的东西，包括人独居不好。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个人主义者，我非常不喜欢跟人有什么来往。我想，这当然是不好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像但以理一样，在伯沙沙的时候就离群所居了，道不行，成浮浮于海，那就。自己作为隐士，在中国乱世的时候也这样，这不一定是错，但那是在罪恶世界上不得不有的一个防范之道，而我们人正常的情形独居是不好的，那独居不好，因为即使在没有罪恶的世界，神也要人彼此的帮助帮补，这是一个好奇妙的事情。那当然这是男人独居不好了，我想男女独居都不好啊，在神创造的世界里面都不好，都要彼此的扶持，但是在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又看到啊，同居或者就是结婚也不好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讲到说，哦，如果你结婚啊，这不是犯罪，但是呢，这等人肉身会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得苦难。这七章二十九节讲到，我们真的不要看清保罗被圣灵感动的话，也就是说，在堕落的世界，独身也不好，结婚也不好，那怎么办呢？我们说过，这种是人男人造的这么好却独居不好，表示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那在教会里也是这样，教会里更是这样，在世界上也是一样，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负自己的责任，就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这么好，这么好的心脏，这么好的眼睛，却不能独立的存在，我们就很谦卑很乐意的跟别人一起来配搭。在这里特别讲婚姻，神要为他特别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帮助呢，并不是说他女人或者妻子只是男人的一个助手 assistant 的一样啊，很多男人是这样来想，我想这是错误的哈，因为在圣经里面，包括创世纪里面，这个帮助呢，常常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出埃及记十八章第四节，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啊。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七节，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在诗篇三十三篇第二十节，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诗篇一百一十五篇前面一章一节到八节讲到偶像的虚假，什么都不能做，还要人来帮他，然后九到十一节又讲到说我们要依靠耶和华，以色列要依靠耶和华，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因此这个帮助呢，帮助者这个配偶呢，女性常常是甚至是站在耶和华的地位来帮助男人的， 男人独居不好，当然我们说女人独居也不好哈。那在罪恶的世界都不好，但是呢，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又相信，独身和结婚也都可以非常的美好。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有讲到，结婚的话肉身会受苦难，但是不结婚的话呢，肉身会被欲火烧，这都是第七章讲的。我们就不是负面来看这一章所讲的，我们就是用正面来看，我们还是可以靠着上帝能够得胜，能够得救。因为在这末后的时代，世界的样子要过去了，结婚和不结婚有分别也没有分别，有分别哈，有人有这方面的乐趣，那方面的痛苦啊。结婚的单身都是这样，没有分别，就是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有苦，也需要，也可以靠着主的能力、主的恩典来过得更好。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也讲到，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不过我自己看一看，我真是觉得神好像真的给姐妹哈有一些比较高的能力，我是这样觉得。我们都是平等的没有错，但是好像神实在给女性一些更大的优点，使她们需要更大的谦卑。所以圣经上叫她们蒙头，不给她们名分，不给她们权利，我觉得刚好是与一般人想的相反。正是因为女人太优秀了，所以就不给她们这些，在这里她们就更像基督哈，在优秀当中更谦卑，更隐藏自己啊。不过这个不是我们这里要讲的，我们这里在看到那个男人的不足，而不是看到女人的优秀。当然如果女人不优秀，她怎么能补男人的不足呢？好，耶和华呢就用土造各样野地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好，这里翻译呢有一点我们需要纠正一下哈，就是第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哈，好像是耶和华把所有的野兽还有飞鸟都带到那个人的面前。不过如果我们看那个时候的那个动词呢，不应该翻所造成的，就是不是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些。很显然从这个文字里面，再从文法里来看呢，耶和华是为了这个男人再造了一些走兽和飞鸟带到人的面前，就是这是一个新的创造。这新的创造跟原来所造的动物呢，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差别了，是不是都是洁净的，还是洁净里面的一些特别的啊？我们当然很难想象，这看起来很讽刺，耶和华怎么可能用带一个飞鸟说这是他将来的配偶和帮助者呢？诶，可是我们再想想看也未必不是啊。我们不要只想到婚姻上的事情，我们不是很希望有翅膀吗？我想每个人对于尤其小孩子说，对于有一天能够飞，那是真是梦想。那耶和华把飞鸟带来帮助他能飞，应该不是什么错误嘛。哎，我也想到我跑得跟一个豹子一样快该多好。也许耶和华让马跑得也很快到那个人的面前，来帮助他也是对的。事实上鸟也好，马也好，或者各样的被 domesticated 的，就是被驯服的，包括狗啊这些成为人的帮助，那是非常正确的事情。问题是男人或者亚当需要的帮助者不是翅膀而已，不是双腿而已，不是力气像牛一样，那需要的是能够延繁后代，能够谈心，能够交心的。那在女人没有造之前，你怎么能够说别的动物都不适合男人呢？我们现在想这是会很恶心很不好，但记得我刚刚讲的马啊狗啊牛啊这些东西，这些动物不都成为我们人的帮助者？当然不只是男人，女人也是一样，都是我们的帮助者。但是这些要成为那个配偶一样的帮助者，那就不行了。耶和华造了，然后把那些带到那个人的面前，这是什么？各位说起来，如果您不嫌弃的话，这真是第一次的相亲啊！要看哪一个是他配合的。那但是在十九节又不是说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怎么又不是相亲了？是一个命名大会啊！各位，这是命名也是相亲。我们曾经讲过。命名的意思就是有权柄，事实上只有上帝有权命名，因为只有上帝 有权利来创造，创造了一个东西就要给它一个名字，甚至在创造之前就有个名字才能创造出来啊。这就像以赛亚书第40章26节哈，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啊，叫他就被创造了，他的名字就是他的受造，他给他起名的时候就是他受造，因此他也对他有权柄。我们华人在给小孩子新 baby 起名字的时候，都是家里最有权柄的，不一定是母亲，可能是父亲，可能是祖父给他起名。耶和华起名让那个东西存在，耶和华呼叫那个名让那个东西继续能够存在。那现在耶和华人没有那种创造能力，但是人还是有上帝的权柄，所以就给这些飞鸟这些走兽来起名，一方面表示他有权柄来控制他，一方面也表示那时候在罪恶没有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人和动物之间感情是非常的好，是可以叫出他名字来的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牧者，哎，当然我现在年纪大不行了，但是如果能够把人家名字叫出来，那是很亲切。当然有人是特别刻意为了要同领导统一去背人家名字，这不是出于爱，也不是出于那种不暇志的关怀，那没有什么好。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不暇志，能关怀，能叫出人名字，而且真的有感情，那是很美好的。跟动物也是一样啊，我们所喜欢的动物会叫它的名字，有权柄，而且表示关系很亲密。那原来神创造我们叫我们的名字也是一样啊。那当然我想关系亲密有权柄也表示我们是他的仆人啊，我们是他所爱的，所以他按照我们的名字叫我们，我们是他仆人，所以他施唤我们，叫我们来就来，叫我们去就去。那我们呼唤神呢，倒不是把他呼唤成仆人，而是称他也是我们爱的，也是我们的主人。当然就某个意义来讲，甚至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仆人也不为过啊，因为耶稣真的取了奴仆的形象，耶和华或者三位一体神真的是在各样的事上像仆人一样服侍我们，我们像一个老年痴呆，我们像一个脖筋生病，我们像一个不能动弹的，随时需要耶和华来照顾我们，这个并不为过。我们这样来了解的话，也就是呼唤一个名字，起一个名字是表示有权柄，也表示爱，也表示这个顺服关系密切。那这里都在讲到说万物或者是耶和华所造的这些，可能是家禽家畜，都被这个人称呼他的名字，都也喜欢他，也管理这些。但是呢，他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每一个家禽，如果这里是家禽家畜，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特别为人造的，当然特别是好。但是这里没有一个可以做他的配偶。那这里各位姐妹，我们更要知道，就是虽然牛可以帮助我们耕田，马可以帮助我们这个代劳，鸟可以我们不能说鸟可以带我们飞了，但是鸟给我们那个刺激，让我们能发明飞机啊，这个非常的好，但是不能成为配偶。男人需要的是一个女人啊，当然是一个从肋骨而来的女人，是神所造的女人，是能够在肉身在精神上都能配合的啊，这是很美的事。虽然一想到这些常人就想到的夫妻的性关系，但实在绝对不只是夫妻的性关系，是心灵的那种契合啊，这种美好恐怕现代人不大能想得到了，因为我们常常想的都是那些比较肉欲上的事情，那也不是不好，但是需要有更重要的在心灵上的契合，一起敬拜上帝下建立这些。他没有遇见一个配偶可以帮助他，于是神就使他沉睡了，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这个神使男人沉睡啊，在为他造个女人的时候沉睡，这是什么意思呢？叫他不要痛吗？这是一个开胸腔的一个大手术啊。这个是使女人的被造是一个奥秘，没有人知道吗？我想这更是，所以女人是那么的神秘。虽然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但是神秘的，人不知道他受造是怎么样一个受造法。不过话又说回来，其他受造物我们又知道吗？我们只知道哪一天受造的，我们只知道它甚美好，我们细节还是不知道。科学对这些基因啊，对这些东西，或者是基本粒子的这些理论物理呢，有很长足的发展，也很奇妙， 可能很多地方也很正确，但是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还是不够明白，或者我们知道越多，我们就发现我们不知道的越多。女人的受造是非常奇妙的，而且是在我们沉睡中造好了。有没有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沉睡呢？我想这有点好玩了，应该不是这样子。不过如果我们是顺服上帝的，在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今天人都不听上帝的话，所以在婚姻里面也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在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全然交托在主的手里，甚至自己有那个要经历那么大一个手术，胸腔被打开，我们却能够很安分守己的安息的平安的交在主的手里，让他来为我们做这件事情，让他来为我们预备配偶吗？可不可以这样讲呢？就故事的发展好像有这个成分哈。22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把这个女人造好了以后，他就把这个女人带到那人跟前。耶和华真的是媒人啊，当然不可能带到任何地方了。人男人女人本来都从神那里来的，男人女人从男人那里来的，这是指第一个女人啊。以后所有的男人都是从女人来的，是指女人生了男人。男女之间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可是男人女人之间真的，我想真的又爱又恨，那爱也不是真正的爱，恨倒是真正的恨了，因为离开了上帝，所以这里面产生多少情欲，多少丑陋，多少伤害，哎，各样的真实小说电影天天，包括我们自己的家庭婚姻，我们都经历到这。这不是神原来造的目的，神原来这是一个很奥秘而且很奇妙的事情，甚至这种男女的关系在以弗所书被说成是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我想那也是一个很恰当的描述，是一种真正的爱的结合，是一种真正的喜悦，也是圣洁可以持续下去的，都在神的恩典之下。哦，这一下一看，我在想这张卡通片噔一声那个眼睛都要掉出来了，都发亮了，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当然是表示他们的亲爱了。那亚当知不知道他那个肋骨造成了这个女人呢？不管他知不知道，他现在是这样称他了。他如果只是这个文思泉涌啊，他只是因为这个灵感看到这个美女，他就有很多的灵感想出来，那这个灵感就恰好讲出了一个真实的事实，就是女人的确是他的肋骨，是男人的肋骨。那这个很多人都已经讲过了哈，这个骨，女人是肋骨，这表示是被男人跟男人平等的，不是头骨好挟制男人，也不是脚骨好像被男人践踏，而是肋骨是被男人保护的，也是跟男人同心的齐心的，是平等的，是互惠的哈。那当然也是亲爱的，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我们在想到希伯来书11章，人在寻找一个天上的家，人在寻找婚姻的时候，其实不是找到自己吗？找到自己身上的骨头吗？就是本来应该是更好的物归原主的结合，但是在今天人的自私里面，这常常是很多的残忍伤害在婚姻里面，或者婚姻外面男女的关系，男人男人女人女人都是不人，因为没有主什么关系都不对了哈，但是原来是婚姻是让自己人和人之间有更好的神原来就定好的那个联合，因为他们原来就是一体的。好，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话耶稣保罗都讲过，新约旧约都有，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但这个观点呢，这尤其在我们中国人里面是很难接受的，也因为这样我们今天甚至包括很多基督徒的婚姻都不够幸福，都不幸福，因为没有照着神的话去讲去做。我再一次说，这不只是旧约里面所讲的，在新约里面耶稣 还有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五节，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都讲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最合人性的一个带领。可是我们中国人讲孝顺的时候，常常就是上一代常常会影响到下一代，甚至有听到很多没有良心的丈夫说啊，妻子可以再娶一个啊，妈妈只有一个。这里面我常常觉得，在华人里面，这里面所谓的母爱父爱里面有很多不当的恋子恋母恋父恋女的情节，甚至是很不道德的，但是是一种看起来好像很伟大的爱，实在那个是违反圣经。我再一次说，很不当，很不当，妨碍了很多的婚姻。圣经上讲的话其实比我们的中文翻译还要再重一点，人要离开父母，那离开通常是离弃的意思，甚至是背约的意思。譬如说在生命记三十一章十六节十七节讲到说，人离弃神，神也要离弃人。那里的离弃就是这里的离开。生命记三十一章十六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离弃我就在离开，那离弃或离开或离弃就是背约啊。十七节，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湮灭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以致有很多的灾祸临到他们啊。是人离弃神，神离弃人。因此圣经里也有很多求神不要离弃啊，不要离弃我们，我们也不要离弃神。像诗篇第七十一篇第十八节，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人。我们要神不离弃我们，我们一定不要离弃神。我们不离弃神，就是我们一起上存，我们就要把你指示下一代，把你的伟大指示给后人，否则我们活着就白活了。那我们也不要离弃神的一切的法则，不要离弃神的智慧。在箴言第四章，箴言的第四章第二节和第六节不可离弃我的法则，不可离弃智慧，这都是这里讲到的离开因此对不起，这很违反我们中国道德。其实没有违反，我觉得真的婚姻最重要不是儿女，也不是父母，最重要的还是夫妻彼此之间。如果我们能守住这个婚姻是好的。所以很多人又一天到晚说要发扬我们中国文化，又喜欢跑到美国，因为那种小夫妻两个在一起实在是自由，实在是合人性，实在是正确的多我这里都绝对不是说不要孝顺父母人不孝顺父母不信的还不好圣经里是这样讲，但是孝顺的方式不是住在一起，更不是听父母的话，不把自己的配偶看得最重那是不应该的那是违反上帝的规则的。在这方面基督徒真的要好好的照着神的话去做，虽然这好像有很多的艰难，尤其是那个孝顺的大帽子会让人很好像很受不了，但是我们听神的话是最重要的。人要离开父母，甚至就是好像已经不再有关系的那个，事实上已经约已经解除了，那父母也要有这样观念，儿女也要有这样观念。小孩长大会飞走的，我们长大是要建立自己的家的，这不是残忍。我们当然还是孝顺，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对我们的父母好，但是不要让那个婚姻他们的妨碍到我们，我们的妨碍到他们那与妻子联合，联合这个字当然讲成性的关系呢，是最密切的一种关系，那个字也是这样子。路德记一章十四节，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舍不得就是跟拿俄米联合的意思，那字就是联合，就是不能分开。诗篇六十三篇第八节，我的心紧紧跟随你，紧紧跟随就是联合这个字。生命记第十一章二十二节我们行他的道，专靠他的，专靠也就是联合，根本分不开的。在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讲到说，那个非利士人在追赶扫罗的时候，追杀扫罗的时候，是说他们呢是紧追，那紧追也是这个联合，就是根本甩不掉了我们再一次说神要夫妻之间有这种单独的关系 不要让子女或者父母来妨碍哈，这二人是成为一体的。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表示他们相爱没有罪恶的时候，任何事情他们没有什么样羞耻，他们能够完全的了解、看到、认识对方，而没有羞耻，只有真实的相爱。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